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官员透露对华高科技出口门槛将会提高；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复苏迹象；随着中国疫情高峰过去，美国疫情高峰的到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担忧也逐渐颠倒了过来。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正在着手强化有关出口控制条例，防止中国为了商业目的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然后再专用于军事目的。路透社周四援引好几个消息来源的话的报道说，美国高级官员上周三开会通过三项措施，阻止中国公司从美国购买某些光学材料、雷达设备和半导体等。不过这些措施还需要有关部门的最后批准。中国是美国技术产品的一个主要的客户，但是自从新冠病毒从武汉爆发以来，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前不久，双方还相互驱逐对方的记者。美国方面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推动的军民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分敏感，这个战略的目的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军力提升起来。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强硬派表示，鉴于中国政策的变化，美国的相关条例也应该修改，因为美国目前的技术出口标准是看这些技术是用于商业目的还是军事目的。路透社报道说，前白宫官员蒂姆·莫里森说，既然中国已经表明你给我们的任何用于商业目的的技术我们都会提供给军方，那么我们的出口管制条例又有什么必要做出这样的划分呢？莫里森参加了条例修改的工作，这项工作至少从去年就开始了。路透社说，尽管有些部门上周已经决定要全力推动这项工作，但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最后是否会予以批准。业内人士担心，新的条例包括取消许可证的豁免，可能会把中国客户赶到美国竞争对手的怀抱。报道援引华盛顿贸易律师艾里森·麦克拉夫蒂的话说，如果取消特殊出口商品的许可证豁免的话，效果会很不好，从事对华出口的人会感到紧张。白宫和商务部尚未对这个事情做出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抹黑中国的做法，客观看待中国的政策，多做一些有利于双方合作的事情。华春莹还表示，对于美方的这种技术霸凌主义，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在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几个月，并在全球形成流行病的同时，中国南方的科技重镇深圳明确表示禁止食用猫和狗，作为更广泛的打击野生动物交易行动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此项保护的城市。据路透社报道，深圳当局星期三公布的条例将于5月1日起执行。当局在解释新规定时表示，猫狗作为宠物与人类建立起比其他动物更为亲近的关系，禁止食用猫狗等宠物是许多发达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的通行做法，也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要求和体现。此前，中国全国人大二月下旬曾表示在禁止野生动物的食用和交易，随后一些省市也相继采取措施加以执行，而深圳是首个明确规定 禁令适用于猫狗的城市。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复苏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三月份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与上月相比双双大幅回升，但经济学家警告说，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亦有中国体制内经济学家建议政府放弃今年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从二月份的创纪录低点 35.7 大幅上升至52，步入扩张区间，远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45，也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值 51.5。 50是该指数的荣枯线，高于50表示扩张，而低于50则表示收缩。同时发布的非制造业 PMI 也大幅回升，从二月份的 29.6 上升至三月份的 52.3， 显示建筑业和服务业活动的反弹。二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3%，比二月回升24.1%。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三月份我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 PMI 指数回升表明三月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二月份已得到明显改善，大中型企业复工率达到 96.6%， 比2月25号调查结果上升了17.7%。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就目前而言，数据反弹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人气的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表示，三月份 PMI 回升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已经恢复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是二月份经济活动停滞导致 PMI 大幅下降，且更多反映的是企业复工和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北京时间四月一号发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1，比二月的历史低点回升了9.8%，走势与中国官方的数据一致。财新网的报道说，制造业的景气度基本回稳，但改善幅度仍较为有限。二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今年中国经济前两个月创下的新低指标之一。除了 PMI 以外，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17%。接下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将分别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项贸易数据。中国交通银行经济学家唐建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预计三月份中国经济整体上同比萎缩，而与此同时，外界普遍预期中国第一季度 GDP 将出现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受疫情影响，在外需疲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增长目标，依然需要有的放矢的刺激措施。他说，就在中国复苏之际，其他国家却正在陷入危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可能面临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将重点放在国内需求上，而不是出口能力上。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面临的海外需求急剧下降程度，甚至比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严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也同意，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陷入衰退，使中国经济承受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ith the world going into a recession, the demand for their goods will be down, you know, a fair amount, and that will mean a hit. So that's a negative force.” Which will take, you know, which will depress.
他说，仅仅是由于对外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至少下降1-2%，甚至更多。财新网的报道说，新订单指数虽较上月显著回升，但仍处于收缩区间。许多受访企业反映，新冠疫情持续导致订单被推迟或取消。 自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免除了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社保负担。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星期表示，将推出许多刺激内需的措施，包括增加财政赤字、降低贷款利率、发行更多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星期，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一个关键的短期市场利率。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会在未来一个月引导基准贷款利率下降。3月31号，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为银行提供新的贷款资金，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中国国务院还表示，将把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再延长2年，以提振汽车销售。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没有放弃原定的2020年经济增长不低于5.6%的增长目标。2020年是中国完成“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3月29号，习近平赴浙江宁波考察，亲自力推复产复工，提出一手抓战役，一手抓发展，要求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目前，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这两个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爆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最近在出席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举办的网络视频座谈会时表示，外需恶化导致中国经济今年要实现6%的增长目标变得不可能，甚至实现4%到5%的增速都很困难。他建议，鉴于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疫情的发展，中国应该放弃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通常会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宣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两会将延期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正在努力将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大部分水兵撤离到岸上，实行隔离健康检查。此前，这艘航母的舰长紧急促请海军高层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三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已经有1000名水兵撤离到岸上，另外2700名水兵预计会在星期五前上岸。罗斯福号航母配备有4000多名官兵。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2天后又发现5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莫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份长达4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且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母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海军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此前莫德利曾说，在罗斯福号航母靠港之后，水兵们只能停留在码头实施隔离，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美国海军一名官员星期二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主张在岸上的设施中安置更多的水兵，让他们有更好的隔离环境。海军领导层正快速行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罗斯福号航母官兵的健康与安全，并且采取措施处理指挥官表达的忧虑。同一天，代理部长穆德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在是否有必要将水兵们 撤离罗斯福号航母的问题上，他与舰长并没有意见分歧，但是在关岛为人数众多的军人临时安排病床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曾经在美国海军潜艇上服役过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海军要在短时间内在关岛单个安置和隔离几千名水兵的确是一项挑战，但并非办不到。
But it does seem like the Navy would have the challenge of coming up with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他说，看起来将几千人安置在关岛对海军是一项挑战，但基于关岛上的旅店、军营和其他住房设施，我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莫德利还说，除了临时安置几千名水兵有困难之外，海军还必须在保护军人健康与安全和确保罗斯福号航母的战备状态之间保持平衡。他说，必须要有一些水兵留在舰上维持核动力系统的运作，保护军舰的安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两星期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美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克拉克认为，如果亚太安全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依然能很快地投入战斗使命。
The crew would be ashore in Guam, so they would simply get back on the ship and the ship would redeploy.
克拉克说，水手们可以在关岛上岸隔离，也能回到军舰上再出发执行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军舰上有多少人患病，因为身体不适而不能够去执行任务。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说，目前罗斯福号航母的病毒感染者有93人，没有人病危。他还说，这艘航母预计会在关岛停留多日，但是如果安全局势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能够很快地出海执行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疫情高峰期的过去，美国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担忧也逐渐颠倒了过来。但一些来自湖北的留学生们并不全然认同家人对美国疫情的担忧，他们认为家人对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国内网络上的不实信息，这也导致了他们与家人间的隔阂。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人在纽约长岛的武汉人小韩称，在疫情爆发期间，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些批判国内疫情处理的文章，但遭到了一些家人的政治审查，认为他不爱国，很负能量，看不到国内积极的方面，要删除有关对疫情追责的文章，并劝说他回国躲避美国的疫情。小韩说，造成武汉疫情爆发的原因就是有些话不能随便说的思想，他觉得一些家人现在还在维护这种思想，并试图传递给他，但他认为应该就疫情对政府一直追责下去，一直抗争下去。在追责这个话题上，小韩也对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指散布谣言一事的调查结果表达了不满。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已将抓捕李文亮的地方派出所对李文亮医生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作为结果告终。小韩认为只把当事民警作为负责人没有说服力。他说，谁都知道应该处罚来自于更上面的人物，毕竟你这是造成了世界性的瘟疫，民警我们都知道也是接受上面的意思才做这个事情。同时他觉得国内的媒体在报道中国和外国疫情上的不同偏向性有失公允。他举例说，在报道日本疫情上，国内媒体将侧重点放在防疫不过关、奥运会付之东流上，在报道韩国疫情时，侧重点则在韩国封城不彻底、邪教横行等方面。日韩的疫情高峰期都已经逐渐过去，3月31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宣布将赛事推迟整整一年，韩国的防疫成效则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其大规模检测的努力也被其他国专家推荐。他说，国内你就见不得说别人好，很少有理性客观的媒体站出来说一句，国外也没有那么差嘛。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学的郑同学也认为，中国网络上的不实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民众对国内外疫情的看法，也导致了他和父亲交流上的苦恼。同样家乡在武汉的郑同学没有像其他留学生一样，由于武汉的封城及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禁止入境而与家人分隔两岸。早在武汉疫情爆发前，他的父母就来到了美国，准备和他一起过农历新年。疫情开始后，飞往中国的航班需求量大增，一票难求，他的父母一时无机可乘，有家难回。但由于当时国内特别是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回国并不是一个最佳打算。但随着国内疫情减轻，他的父亲买到了一张回国机票，先飞往广州的公司以躲避美国疫情，并等待武汉市解除封锁。郑同学说，当父亲还在美国时，他会给他看一些被中国网络防火墙拦截在外的新闻。他说，我会给他看一些更公正的新闻，但他回国以后就失去了这个渠道，光靠我转述没有用，他们这代人可能更相信一个比如电视上的东西。他认为父亲阅读的墙内新闻给了他国内更安全的感受，但郑同学并不认同，并表示普通人并不擅长鉴别国内网络上的信息。他表示，正常人很难去区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个人观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数据。他承认，有时候觉得和父亲已经快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他依然在美国的母亲也会在微信上收到亲戚朋友发来的不实信息，例如美中即将开战等，并劝说他回国，因为在美国得了病没人管，会死在美国。郑同学开玩笑说道，中国的新闻自由是有的，对于写美国是特别自由，真自由，跟美国可能一样自由。但对于写国内的新闻，他认为当局有着严格的过滤。而这种对于国内外新闻过滤的不同标准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他表示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矛盾。他说，虚假信息和信息过滤造成的民愤，对于另外国家产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对两国的关系发展无利。因为民间基础一旦消失了，那就真的完蛋了，官方再怎么救也很。不过并不是所有留学生家庭都有这样的难题。来自武汉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上学的杨同学就称，因为他在疫情爆发后跟家人联系频繁，所以网上的不实信息并没有让家人对他的安危产生不必要的过多担心。同样在巴尔的摩上学的湖北宜昌人方同学也说，他的家人并没有怎么受网络信息的影响。他说，可能因为家里人都是医生的原因，没有那么恐慌吧，就不太会危言耸听，这一点我一直比较放心，家人有保护意识也很理智。纽约是这次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目前的感染者数量不断向8万迈进，死亡数也超过了1500。为了减缓疫情蔓延，市民们被要求待在家中。不眠之城纽约市此刻多处空空荡荡，时代广场也陷入了百年难见的安静。几十分钟车程外，长岛上的小韩原本计划在签证到期前在曼哈顿找一份工作，本来已经约好了面试，因为疫情的不断加剧而被双方默契地取消。现在他计划着等美中两国的疫情都缓和后踏上回国的飞机。武汉人民这次受到的伤痛太大了，他说，细数自疫情开始以来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失去希望的跳楼者、物资稀缺导致的高价菜、市政府用垃圾车给市民送食物等，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白宫新冠工作小组估计，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到24万。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星期一，国家的过敏以及传染病预防研究所的主任佛契博士说，如由于病毒的感染力呢，预期新冠的疫情在今年秋天会卷土重来，恶度爆发。此外呢，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官员也说，在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在防疫工作上做到完美的情况之下，美国境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可能会介于10万人到24万人之间。不过现在美国国内依然有人认为说，政府应该采取不作为，不要让经济停止，继续经济活动，让病毒扩散之后呢，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抵抗力。不过呢，根据白宫专家的分析，如果政府采取不作为的做法的话，最终将会导致美国死150万到220万人。我们来看一下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官比尔克斯博士在白宫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Of course, this is a projection, and it's a projection based on you.
比尔克斯博士在白宫的简报上表示呢，这个假设是基于说现所有的美国人都100%在防疫的这个工作上面呢做到尽善尽美，十全十美。那不过呢，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子的做。那例如说像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呢，基督教的牧师小杰瑞法威尔呢，他就宣布重开他的基督教的学校自由大学的校园。那么呢，有学生的家长在推特上建议他不要这样做，还受到法威尔牧师的斥责。根据《纽约时报》3月29号星期天的报道，已经有一名自由大学的学生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有3名正在接受检测，另外有8名已经进行了自我隔离。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白宫简报会上则是呼吁，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在接下来的30天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并且说呢，未来的2周将会十分的关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那么从这个疫情在美国扩散以来呢，我们看到白宫官员一直在告诉民众说，美国民众不需要携带口罩，如果你没有生病的话。但是呢，随着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快速的扩散，现在我们在街上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戴着口罩出门。那么呢，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也开始依据日本、韩国、台湾等国的例子呢，来表示来讨论说，美国民众是否可以来携带，或者是应该要来戴口罩。那么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官比尔克斯博士则表示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说，现在这个白宫的新冠病毒协调小组正在考虑是否要修改建议美国民众不要戴口罩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一位国务院官员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这是美国国务院首个死亡的病例。下面请听报道。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We've had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pass away as a result.
这是美国外交人员中因新冠病毒死亡的首个病例。蓬佩奥没有给出这位去世外交官的具体信息，或是这位外交官在哪里感染的病毒。蓬佩奥说，国务院雇员当中还有大约40-5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包括美国在海外的一些使领馆雇用的当地员工。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现在已经席卷全球，90多万人感染，数万人死亡。蓬佩奥说，从武汉撤侨开始，国务院已经从50多个国家撤离了2.6到2.7万名因疫情滞留海外的美国公民。他表示，国务院还将继续致力于帮助人在海外的本国公民，并呼吁想要回国的美国人尽快做出安排。
24/7 repatriation task force will continue.
蓬佩奥说，除了撤侨，美国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他说，2月初，国务院把将近18吨的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了武汉，并承诺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他表示，美国目前的援助已远超最初承诺，已经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约2.7亿美元的援助。他还指出，美国的私营部门、非政府和慈善组织、科研人员都在帮助全球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而且美国一直致力于全球卫生和人道援助，远超中国等其他国家。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by far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蓬佩奥说，美国虽然不经常谈论国际援助，但是美国民众应该了解美国对上述重要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巨大援助，并引以为荣。他表示，美国将一如既往履行自身对国际组织的承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官员透露，对华高科技出口门槛将会提高；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复苏迹象；随着中国疫情高峰过去，美国疫情高峰的到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担忧也逐渐颠倒了过来。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正在着手强化有关出口控制条例，防止中国为了商业目的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然后再专用于军事目的。路透社周四援引好几个消息来源的话的报道说，美国高级官员上周三开会通过三项措施，阻止中国公司从美国购买某些光学材料、雷达设备和半导体等。不过这些措施还需要有关部门的最后批准。中国是美国技术产品的一个主要的客户，但是自从新冠病毒从武汉爆发以来，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前不久，双方还相互驱逐对方的记者。美国方面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推动的军民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分敏感，这个战略的目的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军力提升起来。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强硬派表示，鉴于中国政策的变化，美国的相关条例也应该修改，因为美国目前的技术出口标准是看这些技术是用于商业目的还是军事目的。路透社报道说，前白宫官员蒂姆·莫里森说，既然中国已经表明你给我们的任何用于商业目的的技术我们都会提供给军方，那么我们的出口管制条例又有什么必要做出这样的划分呢？莫里森参加了条例修改的工作，这项工作至少从去年就开始了。路透社说，尽管有些部门上周已经决定要全力推动这项工作，但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最后是否会予以批准。业内人士担心，新的条例包括取消许可证的豁免，可能会把中国客户赶到美国竞争对手的怀抱。报道援引华盛顿贸易律师艾里森·麦克拉夫蒂的话说，如果取消特殊出口商品的许可证豁免的话，效果会很不好，从事对华出口的人会感到紧张。白宫和商务部尚未对这个事情做出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抹黑中国的做法，客观看待中国的政策，多做一些有利于双方合作的事情。华春莹还表示，对于美方的这种技术霸凌主义，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在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几个月，并在全球形成流行病的同时， 中国南方的科技重镇深圳明确表示禁止食用猫和狗，作为更广泛的打击野生动物交易行动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此项保护的城市。据路透社报道，深圳当局星期三公布的条例将于5月1日起执行。当局在解释新规定时表示，猫狗作为宠物与人类建立起比其他动物更为亲近的关系，禁止食用猫狗等宠物是许多发达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的通行做法，也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要求和体现。此前，中国全国人大二月下旬曾表示在禁止野生动物的食用和交易，随后一些省市也相继采取措施加以执行，而深圳是首个明确规定禁令适用于猫狗的城市。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复苏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三月份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与上月相比双双大幅回升，但经济学家警告说，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亦有中国体制内经济学家建议政府放弃今年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从二月份的创纪录低点 35.7 大幅上升至52，步入扩张区间，远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45，也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值 51.5。 50是该指数的荣枯线，高于50表示扩张，而低于50则表示收缩。同时发布的非制造业 PMI 也大幅回升，从二月份的29.6上升至三月份的52.3，显示建筑业和服务业活动的反弹。二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3%，比二月回升24.1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三月份我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 PMI 指数回升表明三月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二月份已得到明显改善，大中型企业复工率达到96.6%，比二月25号调查结果上升了17.7个百分点。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就目前而言，数据反弹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人气的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表示，三月份 PMI 回升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已经恢复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是二月份经济活动停滞导致 PMI 大幅下降，且更多反映的是企业复工和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北京时间4月1号发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1， 比二月的历史低点回升了9.8个百分点，走势与中国官方的数据一致。财新网的报道说，制造业的景气度基本回稳，但改善幅度仍较为有限。二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今年中国经济前两个月创下的新低指标之一。除了 PMI 以外，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17%。接下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将分别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项贸易数据。中国交通银行经济学家唐建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预计三月份中国经济整体上同比萎缩，而与此同时，外界普遍预期中国第一季度 GDP 将出现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受疫情影响，在外需疲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增长目标，依然需要有的放矢的刺激措施。他说，就在中国复苏之际，其他国家却正在陷入危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可能面临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将重点放在国内需求上，而不是出口能力上。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面临的海外需求急剧下降程度，甚至比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严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也同意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陷入衰退，使中国经济承受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ith the world going into a recession, the demand for their goods will be down, you know, a fair amount. And that will mean a hit. So that's a negative force which will take, you know, which will depress.
他说，仅仅是由于对外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至少下降1-2%，甚至更多。财新网的报道说，新订单指数虽较上月显著回升，但仍处于收缩区间。许多受访企业反映，新冠疫情持续导致订单被推迟或取消。自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免除了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社保负担。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星期表示，将推出许多刺激内需的措施，包括增加财政赤字、降低贷款利率、发行更多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星期，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一个关键的短期市场利率。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会在未来一个月引导基准贷款利率下降。3月31号，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为银行提供新的贷款资金，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中国国务院还表示，将把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再延长2年，以提振汽车销售。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没有放弃原定的2020年经济增长不低于5.6%的增长目标。2020年是中国完成13-5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3月29号，习近平赴浙江宁波考察，亲自力推复产复工，提出一手抓战役，一手抓发展，要求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目前，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这两个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爆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俊最近在出席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举办的网络视频座谈会时表示，外需恶化导致中国经济今年要实现6%的增长目标变得不可能，甚至实现4%-5%的增速都很困难。他建议，鉴于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疫情的发展，中国应该放弃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通常会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宣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两会将延期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正在努力将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大部分水兵撤离到岸上，实行隔离健康检查。此前，这艘航母的舰长紧急促请海军高层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三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已经有1000名水兵撤离到岸上，另外2700名水兵预计会在星期五前上岸。罗斯福号航母配备有4000多名官兵。海军上星期二首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2天后又发现5人受感染，于是下令这艘航母停靠关岛，实行隔离检查。莫德利当时说，所有感染者已被空运到陆地上的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是否感染病毒。但是此后，新冠病毒继续在航母上迅速蔓延。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份长达4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时报获得并且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母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以及海军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此前莫德利曾说，在罗斯福号航母靠港之后，水兵们只能停留在码头实施隔离，不能去关岛其他地方。美国海军一名官员星期二在寄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主张在岸上的设施中安置更多的水兵，让他们有更好的隔离环境。海军领导层正快速行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罗斯福号航母官兵的健康与安全，并且采取措施处理指挥官表达的忧虑。同一天，代理部长穆德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在是否有必要将水兵们撤离罗斯福号航母的问题上，他与舰长并没有意见分歧，但是在关岛为人数众多的军人临时安排病床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曾经在美国海军潜艇上服役过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海军要在短时间内在关岛单个安置和隔离几千名水兵的确是一项挑战，但并非办不到。
But it does seem like the Navy would have the challenge of coming up with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他说，看起来将几千人安置在关岛对海军是一项挑战，但基于关岛上的旅店、军营和其他住房设施，我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莫德利还说，除了临时安置几千名水兵有困难之外，海军还必须在保护军人健康与安全和确保罗斯福号航母的战备状态之间保持平衡。他说，必须要有一些水兵留在舰上维持核动力系统的运作，保护军舰的安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两星期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三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美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克拉克认为，如果亚太安全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依然能很快地投入战斗使命。
The crew would be ashore in Guam, so they would simply get back on the ship, and the ship would redeploy.
克拉克说，水手们可以在关岛上岸隔离，也能回到军舰上再出发执行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军舰上有多少人患病，因为身体不适而不能够去执行任务。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说，目前罗斯福号航母的病毒感染者有93人，没有人病危。他还说，这艘航母预计会在关岛停留多日，但是如果安全局势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能够很快地出海执行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疫情高峰期的过去，美国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家人安危的担忧也逐渐颠倒了过来。但一些来自湖北的留学生们并不全然认同家人对美国疫情的担忧，他们认为家人对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国内网络上的不实信息，这也导致了他们与家人间的隔阂。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人在纽约长岛的武汉人小韩称，在疫情爆发期间，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些批判国内疫情处理的文章，但遭到了一些家人的政治审查，认为他不爱国，很负能量，看不到国内积极的方面，要删除有关对疫情追责的文章，并劝说他回国躲避美国的疫情。小韩说，造成武汉疫情爆发的原因就是有些话不能随便说的思想，他觉得一些家人现在还在维护这种思想并试图传递给他，但他认为应该就疫情对政府一直追责下去，一直抗争下去。在追责这个话题上，小韩也对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指散布谣言一事的调查结果表达了不满。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已将抓捕李文亮的地方派出所对李文亮医生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作为结果告终。小韩认为只把当事民警作为负责人没有说服力。他说，谁都知道应该处罚来自于更上面的人物，毕竟你这是造成了世界性的瘟疫，民警我们都知道也是接受上面的意思才做这个事情。 同时他觉得国内的媒体在报道中国和外国疫情上的不同偏向性有失公允。他举例说，在报道日本疫情上，国内媒体将侧重点放在防疫不过关、奥运会付之东流上，在报道韩国疫情时，侧重点则在韩国封城不彻底、邪教横行等方面。日韩的疫情高峰期都已经逐渐过去。3月31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宣布将赛事推迟整整一年。韩国的防疫成效则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其大规模检测的努力也被其他国专家推荐。他说，国内你就见不得说别人好，很少有理性客观的媒体站出来说一句，国外也没有那么差吗？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学的郑同学也认为，中国网络上的不实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民众对国内外疫情的看法，也导致了他和父亲交流上的苦恼。同样家乡在武汉的郑同学没有像其他留学生一样，由于武汉的封城及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禁止入境而与家人分隔两岸。早在武汉疫情爆发前，他的父母就来到了美国，准备和他一起过农历新年。疫情开始后，飞往中国的航班需求量大增，一票难求，他的父母一时无机可乘，有家难回。但由于当时国内特别是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回国并不是一个最佳打算。但随着国内疫情减轻，他的父亲买到了一张回国机票，先飞往广州的公司以躲避美国疫情，并等待武汉市解除封锁。郑同学说，当父亲还在美国时，他会给他看一些被中国网络防火墙拦截在外的新闻。他说，我会给他看一些更公正的新闻，但他回国以后就失去了这个渠道，光靠我转述没有用，他们这代人可能更相信一个比如电视上的东西。他认为父亲阅读的墙内新闻给了他国内更安全的感受，但郑同学并不认同，并表示普通人并不擅长鉴别国内网络上的信息。他表示，正常人很难去区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个人观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数据。他承认，有时候觉得和父亲已经快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他依然在美国的母亲也会在微信上收到亲戚朋友发来的不实信息，例如美中即将开战等，并劝说他回国，因为在美国得了病没人管，会死在美国。郑同学开玩笑说道，中国的新闻自由是有的，对于写美国是特别自由，真自由，跟美国可能一样自由。但对于写国内的新闻，他认为当局有着严格的过滤。而这种对于国内外新闻过滤的不同标准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他表示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矛盾。他说，虚假信息和信息过滤造成的民愤，对于另外国家产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对两国的关系发展无利。因为民间基础一旦消失了，那就真的完蛋了，官方再怎么救也很……不过并不是所有留学生家庭都有这样的难题。来自武汉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上学的杨同学就称，因为他在疫情爆发后跟家人联系频繁，所以网上的不实信息并没有让家人对他的安危产生不必要的过多担心。同样在巴尔的摩上学的湖北宜昌人方同学也说，他的家人并没有怎么受网络信息的影响。他说，可能因为家里人都是医生的原因，没有那么恐慌吧，就不太会危言耸听，这一点我一直比较放心，家人有保护意识也很理智。纽约是这次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目前的感染者数量不断向8万迈进，死亡数也超过了1500。为了减缓疫情蔓延，市民们被要求待在家中。不眠之城纽约市此刻多处空空荡荡，时代广场也陷入了百年难见的安静。几十分钟车程外，长岛上的小韩原本计划在签证到期前在曼哈顿找一份工作，本来已经约好了面试，因为疫情的不断加剧而被双方默契的取消。现在他计划着等美中两国的疫情都缓和后踏上回国的飞机。武汉人民这次受到的伤痛太大了，他说，细数自疫情开始以来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失去希望的跳楼者、物资稀缺导致的高价菜、市政府用垃圾车给市民送食物等，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另外，白宫新冠工作小组估计，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到24万。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星期一，国家的过敏以及传染病预防研究所的主任佛契博士说，如由于病毒的感染力呢，预期新冠的疫情在今年秋天会卷土重来，恶度爆发。此外呢，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官员也说，在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在防疫工作上做到完美的情况之下，美国境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可能会介于10万人到24万人之间。不过现在美国的国内依然有人认为说，政府应该采取不作为，不要让经济停止，继续经济活动，让病毒扩散之后呢，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抵抗力。不过呢，根据白宫专家的分析，如果政府采取不作为的做法的话，最终将会导致美国死150万到220万人。我们来看一下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官比尔克斯博士在白宫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Of course, this is a projection, and it's a projection based on you.
比尔克斯博士在白宫的简报上表示呢，这个假设是基于说，现所有的美国人都100%在防疫的这个工作上面呢，做到尽善尽美，十全十美。那不过呢，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美国人并没有这样子做。那例如说，像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呢，基督教的牧师小杰瑞法威尔呢，他就宣布重开他的基督教的学校自由大学的校园。那么呢，有学生的家长在推特上建议他不要这样做，还受到法威尔牧师的斥责。根据《纽约时报》3月29号星期天的报道，已经有一名自由大学的学生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有3名正在接受检测，另外有8名已经进行了自我隔离。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白宫简报会上则是呼吁，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在接下来的30天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并且说呢，未来的2周将会十分的关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那么从这个疫情在美国扩散以来呢，我们看到白宫官员一直在告诉民众说，美国民众不需要携带口罩，如果你没有生病的话。但是呢，随着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快速的扩散，现在我们在街上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戴着口罩出门。那么呢，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也开始依据日本、韩国、台湾等国的例子呢，来表示来讨论说，美国民众是否可以来携带，或者是应该要来戴口罩。那么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官比尔克斯博士则表示呢，他在星期二时候说，现在这个白宫的新冠病毒协调小组正在考虑是否要修改建议美国民众不要戴口罩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一位国务院官员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这是美国国务院首个死亡的病例。下面请听报道。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We've had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pass away as a result.
这是美国外交人员中因新冠病毒死亡的首个病例。蓬佩奥没有给出这位去世外交官的具体信息，或是这位外交官在哪里感染的病毒。蓬佩奥说，国务院雇员当中还有大约40-5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包括美国在海外的一些使领馆雇佣的当地员工。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现在已经席卷全球，90多万人感染，数万人死亡。蓬佩奥说，从武汉撤侨开始，国务院已经从50多个国家撤离了2.6到2.7万名因疫情滞留海外的美国公民。他表示，国务院还将继续致力于帮助人在海外的本国公民，并呼吁想要回国的美国人尽快做出安排。
24/7 repatriation task force will continue.
蓬佩奥说，除了撤侨，美国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他说，2月初，国务院把将近18吨的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了武汉，并承诺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他表示，美国目前的援助已远超最初承诺， 已经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约$2.7亿的援助。他还指出，美国的私营部门、非政府和慈善组织、科研人员都在帮助全球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而且美国一直致力于全球卫生和人道援助，远超中国等其他国家。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by far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蓬佩奥说，美国虽然不经常谈论国际援助，但是美国民众应该了解美国对上述重要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巨大援助，并引以为荣。他表示，美国将一如既往履行自身对国际组织的承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